一个智慧的人，我们一同翻到诗篇第90篇，正是黄牧师正道所引用的经文。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诗篇第90篇。我们一起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晶的一晶。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赢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将以下时间交给黄牧师。
主内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在这里来读主的话，唱诗歌赞美他。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经文就是诗篇90篇。那么就是我们的主题是做智慧的人，做智慧的人。但是我会给你看到做智慧的人呢，如何做智慧的人呢？就是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才能够做智慧的人。当我们来读诗篇90篇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到这诗篇90篇是摩西的祷告啊。诗篇90篇，诗篇里面的标题呢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是在原文里面有的。所以他说神人摩西的祈祷，所以诗篇是90篇是一篇祈祷。那么盼望我们在讲完之后呢，我们能够一起用诗篇90篇来祷告。那么诗篇90篇呢，你会注意看一开始呢，前半部呢，诗篇非常的这个诗篇前半部呢有一种灰的感觉啊，灰色灰灰暗的感觉啊，讲到人生的短暂，讲到人的无奈，讲到这个虚空啊，我们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但是在诗篇的下半段呢，却转成非常的积极正面，非常的有把握，蛮有盼望，中间有一个转变。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转变。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在开始的时候呢，让我们稍微思想一下，观看一下我们的环境啊。我们观看，我们特别是我们在过去这一周或者过去这一个月来，我们周围的环境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当我们回想的时候呢，就发现到我们过去这个这一周呢，就是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屠杀事件，就是一个人在这个在那边开枪扫射，结果有58个人59个人死，500多个人受伤。 你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这种当然它不称为恐怖事件，不过这样的事情发生真的是叫人无奈。我们活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有一种惧怕，我们特别是这个恐怖主义到处都是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是频频的出现，叫我们有一种无奈。这个世界到底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到底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的环境变成这样，我们觉得有许多的无奈。那么当然我们看到我们亚洲呢，我们看到这个北朝鲜出现的这种政治局势，这是叫人担忧这个核子化的问题呢，也是叫我们许多的无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叫人无奈。许多人对美国的这个政治，这个特朗普总统做政府呢，也是有很多的无奈。我们观看我们自己也是有许多的无奈，人生里面充满许多生死离别，叫人有许多无奈，不知如何是好。当然我们的中秋节刚刚过我们盼望你有一个很好的中秋节那么在中秋节里面呢，我们如果你爱诗词的人呢，你会常常发现在中秋节里面有许多很美丽的诗词，怀念人的这个生死离别特别就是这个苏东坡苏轼怀念他的弟弟苏辙，讲到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诗歌，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趁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转之隔这个低一户，这个叫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就这一句大家就很熟悉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生啊，悲欢离合是常事有一种无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很无奈。这个当然是他怀念他的兄弟所写的一首诗歌。很多时候离别也是人生里面常常注意到的，这个李煜的诗歌说，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晴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你看到吗？这种离愁呢，在我们生命里面生死离别常常出现。有些人，诗人李白在想到人生的时间流逝我不知道你有这么感觉吗？我常常就这样感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一生就快过去了。他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暮青丝暮成雪。这种心，时间过去，人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呢？当然李煜还有一首诗歌叫做回忆，他这个回忆过去的一首诗歌，他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他一说他回想过去，已经过去了，不能够倒流，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过是一种抒怀。很多诗歌里面讲了很多这样的如果讲到看历史里面呢，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人风流人物。这里讲到，他说人生如梦，到底我们的人生是什么呢？到底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的愁，这么多的离，这个恨，这么多的这个无奈呢？有一首李白有一首诗歌叫做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就是充满了愁，充满了这种无奈。当我们看诗篇九十篇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许多的无奈诗篇九十篇第九节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不过是一声叹息，不过是一声叹息。他说我们所惊夸的是什么呢？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吗？我们所能够讲到的人生就是这样吗？你的人生有没有无奈 啊，如果你年轻人，当然我知道明天会更好，但是时间过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不见得明天会更好啊，许多的无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生活越来越长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呢不是我们想象，很多事情呢超乎我们的预测之内，预测之外。结果呢，我们有许多的不明白人生到底为什么，我们怎么样来活这个人生。所以诗篇九十篇呢，这一篇呢，特别是诗篇九十篇是一份非常美丽的诗篇。在这个诗篇的中心点，很多人解诗的时候呢不明白，我们中国人讲诗歌很注重押韵，犹太人写诗歌的时候很注重它的结构啊，当然中国人诗歌也有五言七句啊，当然很注重结构，结构非常重要。但是在犹太人的诗歌，结构多过于押韵，但是有时候押韵非常重要。但是呢当然我是身为中国人呢，很喜欢认为中国人诗歌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文学可以比的，因为不但是结构，而且押韵各方面都非常平衡，那个用词非常的精简，而且能够很好的表达那个意境。但是诗篇九十篇它的重点在哪里呢？如果从它的这个结构来看呢，它的重点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敬畏耶和华，要敬畏神。这个就是诗篇的重点，诗篇的重点就是要我们敬畏耶和华，敬畏神，敬畏上帝。我会给大家看敬畏神这三个理由。这首诗歌呢非常的优美，让我再读一次啊，请大家听啊，看你的圣经，听我念。诗篇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祈祷。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深处，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刻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我们在你的罪，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们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若强壮可到八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求你转回，求你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现。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树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来建立。这是神的话。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诗歌非常的优美。刚才我一提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讲到，诗歌一开始的时候呢，前面非常的灰暗，后面呢你看到没有一个人啊可以像摩西这样的祷告 啊，这个祷告非常的勇敢的祷告。他说：“你受使我们受苦的日子有多少，你也让我们的喜乐的日子有多少。”而且他呼唤说：“主啊，你为我们，你转回，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这首诗歌。这首诗歌非常的优美。这首诗歌是摩西所写的，而且呢，这首诗歌有好些这个这些专家在研究的时候，既可能呢是在摩西面临死亡的时候写的当然我们知道摩西面对死亡有几个可能性当然大家知道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呢他然后呢来到这个应许之地，他不能进应许之地，对吗？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听从神的话，他击打这个，他没有吩咐那个石头，他击打那个石头，结果这个神惩罚他。那么，但是也有几个可能是，特别是在民数记二十章那边讲到，摩西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呢，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离开世界，然后呢，他的这个兄弟这个亚伦也死了。在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以色列人要过去，他不能过去，有一种感叹。所以在这首诗歌他写到，当然这首不是摩西的唯一的一首诗歌，在创世纪里面还有另外一首。那么在这首诗歌呢，他看到人生的尽头，看到人生的这一切的时候，他感到一种无奈的时候呢，他祷告主。所以请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他祷告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处，地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在看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很注意看到这边讲到神的永恒和人的短暂的一个对比这边你看到特别这边讲到诗歌呢，诗歌很注意这个对比，很多比较对比所以把这个它的意思表达出来。那么这边讲到看到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他给我们看到这个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亘古到永远，他是神，没有一刻他不是神。而且他不但是神，不但是上帝，他是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就是我们这个字居所呢，很多时候被也有一个意思呢，他的意思是包括我们的避难所或者是我们的帮助。他世世代代神就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居所。那么这个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处，地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是神。”那个字主啊，你看到吗？那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 Adonai 的意思是主人的意思，说主人啊。所以这边有一个他跟我们有一个关系，就是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仆人。主人对仆人有一个关系，而且有一个义务，就是他必须要带领我，他必须要照顾我，他是要保护我。仆人有一个的责任呢，就是要听从神的话在这边有一个主人 Adonai 这个字，等一下我会再提起，这个字非常重要。但是呢，在这边他说：“主人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上帝 L 那个字呢，那个字他们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边不但讲 Adonai， 他也讲 L 的意思是指你是创造宇宙，你是大能者，你是一个我们的创造宇宙的万物的这个神，你是从亘古永远存在的神。神的名字有 Elohim， 有 Jehovah 公义的神， Elohim 是永远不改变的神， El Shaddai 是大能力的神。但是呢，这里讲到神的永恒，他的永远，他的永恒性。所以在这边讲到说，神是永永远远，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是照顾我们的。而且呢，他讲到说，从亘古到永远，在希伯来文里面，他说 你这个字是强调的，你是永恒的神。然后呢，他讲到我们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不同。他讲到永恒的神，但是他转回来讲到我们的时候，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世人你要归回。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如夜间的一更。你是永永远远，我们是已过的昨日，是夜间的一更。你叫我们如水冲去，好像睡一觉，好像这个在这个荒野沙漠中的草，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刻下，那个短暂啊，非常的短暂，非常的无奈。你看到这里，看到这里，你看到这个一个对比，神的永恒跟人的短暂吗？神是从亘古到永远，是诸山未曾生出，世界未曾造成，你永远是神。可见这一位神是神的 creator， 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永远的。但是当他看到人的时候呢，人不过是短暂的，他如水冲去，他好像睡一觉。如果你有很好的睡觉，有好的睡一个好觉的话呢，你就觉得时间很短，对不对？睡觉很重要。现在年纪越大的话呢，睡得越不好。他说你如水冲去。很多时候当我们想起这个 tsunami 这个海啸来的时候呢，一下子就人就走了，在一刹那之间人就走了。你看到神的永恒，但是看到人的短暂，人的短暂。这里呢，我要你注意看一句话，这三章第三节，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归于尘土？尘土要归尘土，对不对？灵魂要归灵魂的，就是讲死亡的意思。这个比较美丽的方法来讲，你归于尘土。请问谁使人归于尘土？圣经三章第九十篇第三节，谁使人归于尘土？你是谁啊？上帝使人归于尘土。我告诉你，人为什么会死？我告诉你，很自然的人会死，不是自然的。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是不会死的，死是人犯罪之后的结果。为什么人会死呢？是上帝使你死。我知道人不喜爱听我们的神是上帝，是慈爱，他不会。我告诉你，圣经很清楚，你的圣经是不是写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谁说的？上帝说的。神使人归于尘土，我告诉你，那是神的主权。你知道呢，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神是一个礼物，神什么时候要拿走就拿走，什么要给你多少多少。有些人神给他五天，有些人给他五十年，这一切呢都是神给的，不是人是靠人，是神赐的，生命是人的。他说你使人，神有这个主词的 subject of the verb， 这个他是你是谁？你是上帝。上帝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所以我们看到人啊，我们为什么死亡呢？是因为神要惩罚人啊。在这边呢，你要注意到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生命不在人的手里，我们的生命呢不在我们的手里，神掌握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约伯说一章二十一节说，约伯记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啊。这个圣传道书的八章八节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呢，到底人为什么会死呢？我告诉你，圣经里面清清楚楚是说什么呢？他说是神说你们要归回。所以我们的生命呢非常的短暂，而且神在这边呢，我告诉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人在的无奈，不是生离死别，不是人生的短暂， 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死后面对神的审判，这个才是人生最大的问题。人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当我们讲到人生短暂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生会短暂？为什么人生？为什么人要面对死亡？为什么人要面对死亡？为什么神要使人归于尘土？他的答案就在第七节。第七节说什么？你看，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看到那个愤怒两个字吗？为什么？他说原来神 发怒，神生气。为什么神生气呢？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我们害怕，害怕到惊慌。为什么呢？第八节说，你将我们的罪恶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什么呢？你可以不可以想象你所犯的罪，神想到你的时候就想到你的罪。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的隐恶。什么叫隐恶？就是隐藏起来没有人知道的，只有你知道。但是很多词，很多今天呢，我们常常讲很重要，我的 privacy，我私人的空间，我们是没有 privacy 这回事情的，弟兄姐妹。今天你真的是明白没有 privacy， 因为你走到哪里都有 CCTV 啊。其实这个很好的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没有自由。”我本来就没有自由，你以为你有自由？到处都是 CCTV， 它记录所有你的所有的行动。我上来的时候已经有 CCTV， 路上已经有看到我的车几点走过，几点上来都有。我告诉你，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是无所不知的，没有 privacy， 没有这种私人隐秘这种事情，完全敞开的在神面前。会在这里他说你的隐恶摆在神面前。 你知道吗？为什么有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恨人？为什么我们越想他就越讨厌？因为每次想到他的时候就想到他的坏处，想到他的缺点，你越想就越恨他，越想就越讨厌他。所以但是你可不可以想到，神把我们的罪恶，把我们的罪孽，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他面光之间，他想到我们的时候想到他这些。而且呢，来到第九节这里，你看到他写什么呢？第九节说什么？我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哇，这些字眼很严重啊。他说你的愤怒，你的怒气，你的愤怒。然后呢，他说我们的日子，我们经过的日子是在你的震怒之下。所以他说我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好像七十可强壮可到八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你看到吗？他说神对我们有怒气，有愤怒。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是神创造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必须要向神负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神创造我们，所以他有权柄来管理跟治理我们，有权柄来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生活。你如果是一个设计师，你设计一个产品，你一定有在那边产品说这个产品应该怎么样用。如果你不按照那个设计师的用法，你就得不到那个好处。不管你是用计算机电脑，你开汽车，你做什么的文件，你随便你这个 iPad 乱敲乱打，你就不会享受到，你就弄坏它。所以你按照神的旨意来过生活呢，就是神的权柄，神要你这样做，上帝要你这样做，要这样生活。当你这样生活，你就得到福气。如果你不按照他的生活呢，按照他的方式跟他设计生活，你就会造成许多的伤害。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世界。他说我们度尽的年日啊，不过是一声叹息，而且我们在他的震怒底下。你要知道，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讲神的怒气，我可以告诉你，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神天天都在发怒， 啊，天天都在发怒。今天我们完全不讲这个，对，神是爱，我们讲神的爱，神是爱，但是神也发怒啊，特别是在罗马书里面，他讲的更加清楚。罗马书大家很熟悉的1:18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而且是现代式的口语，就是 present tense， 他现在不断的发怒。今天呢，如果我们遇到许多的难处，遇到许多 的问题呢，让我们思想一下，人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而活？是不是按照神的方式来活？是不是我们活在神的震怒底下？然后他讲在这里，他说我一生的年日可以到70，强壮可以到80，但所惊夸的，什么是可以夸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很多可夸的，我们啊，新加坡已经这个国家已经做得不错了，我们还开始骄傲了哈。啊，我们的成绩不错了，我们现在很有创意了，现在我们在经济上非常好了，我们开始有一些惊夸。但是写这首诗歌是谁啊？摩西，你知道摩西是谁吗？摩西是神人摩西啊，这个不是普通人啊。他在哪里长大？埃及的王宫长大的。他看过什么？他看到荆棘在烧的时候，神在那边向他显现。他上过山，没有人能够上那个山，只有三个山里面没有一个人靠近那个山，靠近的山呢，神会击打他，会死的。只有摩西上了上山，朝面对面向神。当他摩西下山的时候，他脸光发光，甚至要用一个手一个破纸把他盖起来，人家看到他会怕。你知道这个摩西是什么？这个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200万人离开埃及。当时的埃及是极大极强的军队，最强壮的国家。他去到那个国王面前，告诉他说：“让我的百姓去，让他在那个旷野敬拜神。”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他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敬拜你们这个奴隶之神，耶和华是谁？摩西是谁？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200万的以色列人，向在这个当时候最强壮、最有能力的这个军队，把他们带领。然后摩西看那个红海分开，你看到吗？这个何等大的壮观！然后他看到云柱火柱。甚至他把整个埃及的军队呢带到红海里面，把埃及地灭掉。当时候啊，听到这件事情的人，不断是埃及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周边的所有的民族听到这件事情都非常害怕。所以摩西做了什么事？摩西做了大事，非常大的成就。你有没有这样大的成就啊？因着摩西的手，神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但是他说什么呢？我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便如飞而去。就是我们的人生。你说，你看我有大汽车，我有大洋房，你看我有财产，你看我有名誉，但是我常常觉得神是很公平的。你走的时候是躺在一个盒子里面，可能你的盒子比我大，可能你的盒子是金做的，不还是一样烧掉？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个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人生到底什么呢？你不管你做了多大的事情，在神面前也不过是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你看第十一节说什么呢？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晓得？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什么意思？没有人懂得敬畏你，没有人懂得敬畏耶和华神。不懂得，你不知道这位所创造宇宙万诸万物的万军之耶和华，你他到底是谁？没有人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没有人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来敬畏你。 来晓得你的愤怒。然后他才讲第十三节，十三节说求你只叫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什么意思啊？不是叫我有智慧，我聪明一点，赚多一点钱， 我懂，不是。他告诉你，想到原来我们的日子非常短暂，原来我们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敬畏耶和华，不然你的生命就是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我们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所以智慧是讲什么呢？智慧是讲敬畏耶和华，不是讲说啊，我聪明一点啊，我可以建立我的 empire， 我的王国，我聪明一点，我的孩子可以上好的学校。不是，这里面讲的敬畏，他是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事，知道我的日子短少，知道我的时间很短。主啊，求你给我智慧的心，知道我的确人生没有意义，除非我们敬畏。所以诗篇里面讲到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这边就很注意给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所以这边我们给大家看三个理由。一个理由呢，刚才我们已经稍微谈过了。第一，亘古到永远神耶和华是神，人的短暂，神的永恒。第二呢，主神是有主权的神，因为你使人归于尘土，这个是神的主权。然后在第七到第八节说你的愤怒，你的怒气。然后第八节说你将我们的罪恶摆在你的面前，将你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人生的问题啊，主的一个仆人叫做陶素，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听过没有听过他的这句话。陶素说，当你思想人，当你要明白人的问题的时候呢，你要想到人的问题，人的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呢，要想到人生的价值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你必须要认识神。一个人你要明白自己之前呢，你必须要明白认识那一位创造你的神。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要认识自己呢，必须要从认识神开始。要认识自己呢，你必须要从认识神开始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这个陶素他说 The true knowledge of oneself begins with the knowledge of God。你真正认识自己呢，是从认识神开始啊，因为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看这段诗歌呢，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首诗歌呢，以色列人的诗歌啊，我们要注意，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是指希伯来人的诗歌。很多时候呢，我们看洋人啊，西方人翻译我们中国人的诗歌的时候呢，翻译到又不知道押韵，也不知道结构，所以翻译出很多的意思。他必须要按照他的结构，按照他的押韵来翻译才看得到。但是在这里呢，我给你看到呢，这个诗歌的重点呢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叫做交错式的结构。第一呢，他开始的时候第一节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个主是 Adonai。但是来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十七节说愿主 Adonai 在我们这个身上的荣耀。说这个他重复了两次，第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啊。当然这边还也用了另外一些神的名词，比如说 RL 的出现。但是呢，中间的这个是最外围第一点的前面，最第一点是Adonai， 最后一节也是 Adonai。中间出现一个字也是在重复，第一个字呢就是在第三章的，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那个字呢 soup 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归回或者转回转的意思，回转的意思。但是呢，你再到第十三章那边，你会发现这个第十三节那边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求你转回，那个字同样是 soup 的意思。说前面 Adonai 中间的部分 soup 就是说回转回转，但是这一次你使我们
回，你使我们归回尘土。但是现在摩西的祷告是不要使我们归回尘土，是你归回我们啊。等一下我讲是什么意思，但是这边它就两个字，这个是中间的部分。来到最中心的部分呢，最中心的部分你就看到第十七节，他说因你的怒气，你看到吗？因你的怒气使我们消使我们要消灭，因你的愤怒使我们惊慌。然后第十一十二节说，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呢？谁晓得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这边重复。所以从交错式的结构里面看呢，这首诗歌摩西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想到神的愤怒，想到神的愤怒。所以这首诗篇九十篇的中心点是其实在讲神的愤怒。然后他说，然后他就说神在发怒，我们要怎么样祷告。所以十三节就开始全部转回转，他就看到是耶和华，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求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受你的慈爱，求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使我们喜乐等等。所以你看到吗？前面的后面的祷告是 depend 靠这因着前面的这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面呢，你会发现原来这个神要告诉我们，诗人保罗这个摩西要告诉我们是神是愤怒的神，神的愤怒。所以从这个结构，其实你看那个愤怒那个字已经出现很多次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他的祷告第一个祷告当然就是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当然我们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说真正的智慧呢就是诗篇这个箴言九篇十节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审判我们。约伯也是这么讲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传道书也是这么讲，他说年轻人啊，你要看什么东西你尽量看，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尽量做，但是呢这些事都记下来，为什么呢？总意是要叫我们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应当尽的本分。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来到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结尾，他也是这么想。这个大天使出来的时候，他说启示录十四章七节说，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于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所以你看到吗？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要懂得如何来到神面前来敬畏他。要敬，今天的人很注重这个爱很注重恩典，但是不懂得什么叫做敬畏。有一种敬仰，但是同时有一种畏惧这两个，但是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爱他，但是又特别敬爱他。所以在这边讲到说，求主赐给我们有这个智慧的心第二呢，你看到这边他说第十三节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所以第一点呢，是我们求，当你知道神愤怒的时候呢，最好的做法呢就是祷告。祷告呢最好的做法呢就是主啊，开我的眼睛，赐给我聪明智慧，知道我的日子短少，知道我要怎么样活来讨你的喜悦。然后他求主来，第二点他求主来赐给我们怜悯。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你要注意，原来神使我使人类成为尘土，但是这个时候呢，他求摩西说：“主啊，你转回来我们，你转回，你向我们。”他说：“为你的仆人后悔。”后悔这个字很多人不明白，其实后悔这个字就是回心转意的意思。求主你回心转意，不要生气，请你回来，请你爱我们，怜悯我们的意思。所以现在他的祷告说，主啊，求给你赐给我们智慧。第二，他求你怜悯我们。第三呢，他求什么呢？他求主赐给我们这个慈爱。你看第十四节，他说求你使我们的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不要等，早早越早越好， 叫我们的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他求主，主啊，我们的人生不要这么苦，人生给我们喜乐。弟兄姐妹，很重要。保罗在圣经约圣经里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弟兄姐妹，主要我们喜乐，喜乐对神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越喜乐呢，神越得到荣耀，你知道吗？啊，如果有一个人，如果我的太太嫁给我，她嫁给之后越嫁给我之后又黄又孤又瘦，啊，现在我们要讲她嫁给我之后肥肥胖胖就好了。意思是，当然这个是今天我们的审美观已经改变了，但是她嫁给我之后呢，她越来越喜乐，她越来 越开朗。谁得荣耀？我得荣耀。因为她嫁给我之后，她很开朗，她很快乐，就是我带给她快乐。我们信主之后非常喜乐，非常充满和这个平安，充满盼望，从我们的 We brighten our world，我神得很大的荣耀。因为你非常爱神，你非常喜乐，这个带给神很大的荣耀。他说求你使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啊，还有这个慈爱很特别，这个慈爱是我们希伯来文常常用的一个字，就是守约的爱 Hesed。 这个是你守约的爱，你这样来爱我们啊，要按照这个来爱我们。然后呢，刚才讲到这个喜乐，其实应该求你赐给我们喜乐，不但是怜悯。因为他这边刚才讲到那个喜乐，他说你看十五节，求你照作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什么喜乐啊，喜乐。所以你看到吗？神他祷告，他很勇敢，主啊给我们智慧第一点，主啊给我们怜悯第二点，主啊给我们慈爱第三点，主啊给我们喜乐这个第四点。然后呢，第五点是什么呢？你看会发现他求说，主啊求你改变我们。你看第第十六节，这里讲什么呢？这里讲到说求你十五节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十六节，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这里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的悔改呢，其实如果我们是改革中的这个神学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自己改的，除非神转回改变我们，我们要能够信主，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能够看见主的伟大，完全是圣灵的工作。除非他向我们转回，除非他向我们显现，除非他向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不然的话呢，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所以他说求主，你求主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啊，向他的子孙显明啊，这个是很重要。那么到了第七点，第十七节，他说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你看到这里，神的荣耀归在我们身上，这样的人啊，没有人在诗篇里面呢，最伟大的诗篇呢，就是这个最伟大的祷告，就是九十篇。他说神啊，求你使我快乐，求你使我得荣耀。他说愿你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来建立。啊，在这里你看到是什么呢？他是求主来赐恩给我们，求主来赐恩给我们，让他来建立我们做的东西呢，其实不过是劳苦愁烦，不过是转眼成功。但是主不要，主不要，求你来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手所做的功让我们来建立，因为你为主做的有永恒的价值。有一个美国人啊，大家有一句话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就是我们只有一次的生命， We have only one life, What we do for Christ will last. 意思说我们只有一次的生命，我们的生命 There's only one life and it soon will be passed. What we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 意思说我们只有一次的生命，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为主所做的才能带去。所以当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人生我们看到周围有很多无奈，生离死别，我们看到 这个有这些枪手乱扫射，我们看到这个政治局势也非常不稳定，我们看到人生里面有许多我们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就好像摩西所说，人所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专念成空，就是这样吗？但是真正的就是答案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所以我们要转回主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什么呢？求主，求主什么呢？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这个日子短少，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主什么呢？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求主赐给我们怜悯，让我们能够主为我们回转，主为我们回转，然后我们饱饱尝到他的慈爱，尝到他的喜乐，尝到他的恩典。除非你看到主，除非你看到神是永恒的神，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永恒，将来他要审判死人活人的神，不然的话，今天我们活的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要按照这首诗歌来向你祷告。是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我们很多时候为自己而活，我们很多时候为着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为着自己的前途，为着我们自己的目标目的来混生活。但是当我们来到人生的尽头，然后看到周围的时候，求主你给我们聪明智慧，看到这一切不过是虚空，一切不过是捕风。主啊，当我们看到许多人生的无奈的时候，懂得回转，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们一切所做的不过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主啊，求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眼睛看到永恒，知道我们在做的一切都将来要向你负责，因为你就是创造宇宙万物赐给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必须要按照你的生命，按照你给我们的生命，按照你给我们的旨意来过今生的生活，让我们今生的生活充满了你的旨意，充满了你的恩典，知道是为你而活，将来你必要赏赐我们，主你将来必要审判我们，主你将来必要衡量我们的一生。主啊，教导我们有这个聪明智慧，让我们知道是为你而活，而是将来我们要面对面来朝见你，要向你来交代。有了这个聪明跟智慧，求主帮助我们过今生的生活。我们求主不但是给我们聪明智慧，求主也给我们怜悯。主啊，求你转回，向你的仆人转回，求主你使到我们可以看见，因着你的恩典看见你的慈爱，让我们回转也归回到你那里去。主啊，不但是给我们聪明智慧，不但给我们恩慈，我们也求主你把你的慈爱，守约的爱牢牢地抓住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们到处漂流，也不要让我们让我们专心在你身上而不动摇。愿主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一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主啊，让我们所做的在你的面前蒙你的祝福，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除非你来建立，如果不是主来建立，一切都是枉然。主啊，这时候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专心仰望你，知道我们所的一生最终是为你而活才有价值。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